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学习亲近神，零三，可想的操练。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探讨学习亲近神系列，今天的题目呢是可想的操练三。我们继续的查考诗篇第63篇，让我来读出今天的经文。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起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这是神的话语。在上两个节目里呢，我们查考经历神是什么意思。英国作曲家雷夫·何根·威廉斯，他的五首奥秘的歌是从17世纪诗人乔治·赫伯特所写的五首诗改编而成的音乐作品。他们称为五首奥秘的歌，因为他们呢是那么的美妙、热切、个人，并从经验得来的。这些诗篇的内容亲密的令人惊恐啊，他们是给耶稣的爱的诗篇。而我们今天提出的题目就是，人真的可以如此奥妙地经历神吗？那些奥秘的诗篇在放烟幕弹吗？他们只是悦耳动听而已吗？为了准备这次的信息，我决定去买一些关于属灵经历的畅销书，但是直到我开始浏览，才察觉有关神秘的经历以及关于经历神的书竟然激增得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们必须呢有一些指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研读诗篇的时候，就如我们在最近这几次节目里的一样，我们在诗篇中着眼于两件事。你怎么知道真正在属灵上经历神是怎样的？我们怎知道真实的经历有什么标记？我们怎知道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怎么识别基督徒的属灵经历？然后我们怎么拥有这种经历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怎样真正朝着这方向走？要采取什么步骤？诗篇第63篇向我们显明了这一切。我想在此表明三个属灵经历的标记和属灵的操练。真正的敬虔的可想有三个标记，并有三个操练，使你能够增强它，以致能够经历神。我再次坦白地承认，这是困难的。 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呢从这些诗篇获得帮助的人来说，去谈论和宣讲这方面是困难的。英国知名作家及护教家鲁伊斯，他的传记《意外的惊喜》中有一段内容非常有趣，是关于他少时发生的事情。那时他大约是九岁吧，当然他是个天才，我并不认为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总有一些人如此经历过，这使我毛骨悚然。鲁伊斯说，当他八九岁的时候，翻阅一本挪威神话和诗歌的书，那是一本神话书，他看到一首诗就读起来，诗中有一句令他有所领悟。诗中说，我听到一阵呼喊声，美丽的巴德尔死了，已经死了。鲁伊斯说，我对于巴德尔亦无所知，更不知道背后的神话，但是我立即被提升到北部广阔无垠的天空上，在紧张的令人感到恶心之际，我渴望一些无法描述的事情会发生，但我突然在顷刻之间发现那个愿望落空了，希望能重拾它。鲁伊斯继续说，如果你对这一幕不感兴趣，那么你不用再看这本书了，因为我的人生的中心故事不外乎是这样。然后他在告诉人不要读这书之后，间接地表示每个人的自传基本上呢都是关于同样的事情。他说，我称我所经历过的以及我继续在陌生和不可思议的地方所经历的东西为喜乐，我称之为喜乐，与乐趣区分开来。喜乐是对一些东西的渴望，即使没有实现，仍然比其他满足感更令人向往。他说，喜乐是对一些东西的渴望，那是多么的甜蜜啊，多么强烈的渴望啊，即使可想它却没有实现，仍比得以实现的东西更甘甜，带来更大的满足。这渴求即使没有实现，仍比任何得偿所愿的渴望更令人满足，对此的饥渴即使得不到满足，仍比没有喝下任何东西更觉得甘甜。那这句话令人惊讶。鲁伊斯说，喜乐永远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但喜乐却可以。他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他小的时候读小坚果松鼠的故事的时候，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事，但鲁伊斯说，很多时候当他第一次堕入爱河，第一次结识朋友，或者是开始第一份的新工作的时候，他会欣喜万分，然后呢发现那样东西只能够引发他的喜乐，却不能够令他满足。你以为能够带给你喜乐的东西，其实只能够带给你乐趣。最后他说，他一生都在寻求那种喜乐，他知道如果他找到了，当他发现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知道他最终找到的就是他为此而被造的东西。鲁伊斯所说的歧视，就是不同的东西都会引发这种喜乐。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例如一首音乐、一个新朋友，甚至想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或一段文学作品，令人兴奋、令人渴求的东西。鲁伊斯坦白地说，他称之为喜乐，即使这是很容易被称为悲伤，但这是某种的悲伤。对我来说，这是我想在个人方面着手的地方。我不是一个天才男童，当我阅读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不会在我身上发生。事实上，当我读圣经的时候，这事也没有在我身上发生。我记得当我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我读到一些段落使我大感震惊，它不但令我感到惊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被提升起来到了一个无法描述的程度，然后没有了。试举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子，18世纪美国基督徒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爱德华兹，大约21岁的时候，他爱上了他的未来的妻子。那个时候他还是在耶鲁大学读书， 我想这大约是在1723年，当时他的未婚妻只有14、15岁，爱德华兹爱上了他，为他写了一些东西，也写了一些关于他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是常做的事，就如对鲁易斯来说，也是巴德尔常做的。这称为向萨拉·比伊勒本的对呼。他显然已经堕入爱河，但除了萨拉·比伊勒本之外，爱德华兹也爱上了一些东西。他写道，他们说纽哈芬市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是那位全能者所爱的，而那位全能者很爱这个世界，并且治理它。在某些时刻，这位伟大的主以另一些方式，或是其他看不见的方式临到那位女士，使她的心充满极之甜蜜的喜悦。她除了默想那位主之外，几乎不理会任何事情。她的心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甜蜜，她的情感非常纯洁，她所有的行为都是最正直和谨慎的。他的心中有一种奇妙无比的甘甜、平静和对普世的仁爱，尤其是这位伟大的神在他的心中显现的那些时刻之后，他期待不久之后被接到神所在的地方去，从世界被赶出来，领到天上去，因为他确信神爱他，总不会与他保持距离。在那里，他要与神同住，永远陶醉在神的爱中，活得快快乐乐。我看见他有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甜蜜的歌唱总是充满喜乐和欢欣，没有人知道为何这样。他喜欢独自一个人在田野、在山上漫步，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常与他交谈。有人会说，那很有趣啊，而且有点不可思议啊。但是令我感动的也许并不适合你。当你读到美丽的巴德尔死了，已经死了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动，可能你也无动于衷。我们在谈什么？浸信会传道者斯布珍在他的一篇讲章里坦白地说，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什么是活得太开心了。某一刻，我们大大经历神的爱，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不得不求神停止那种喜悦。如果神没有半点遮掩他的爱和荣耀，我们已经快乐至死。你会说，这也很有趣啊，我第一次读到那一段的时候，一些事情在我身上发生，我渴望那种经历。我第一次读到关于萨拉·比伊勒本的事迹时，我便堕入爱河。他已死了，但我已堕入爱河了，可是我不知道我爱上了什么。我爱上了萨拉·比伊勒本所爱的。我怀疑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鲁易斯所说的事，是他未成为基督徒时发生的。事实上，当他发现17世纪诗人、演讲家和牧师乔治·赫伯特他的作品时，他特别感到惊讶，因为即使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当他读乔治·赫伯特对耶稣基督的描述时，有些东西吸引住他。最后，你看到殊路同归，所有的都回到诗篇第16篇11节，诗人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神的脸，无论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在那里，就是那种甜蜜，就是那种喜乐。这不是乐趣，这是超乎乐趣的东西。不管你是谁，那就是经历神，并且知道大卫在谈论的是什么。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这就是你想要的，这就是关键之处了。一般来说，我在诗篇都找到它， 如诗篇第63篇、第27篇4节、第84篇，他们同样告诉我，我想要的是什么。他把我提升到北方的天空中，令我紧张地感到恶心，极之渴望一些东西，这甚至难以言宣。鲁伊斯相信你可以透过赏画、听音乐、讲故事或者是看风景去结交朋友。当你有所感受，转向你的朋友或周围的人，你看到有些人也同样感受得到，他们就是你的朋友了。你知道人人都需要神的脸，在世界各地都找到那份喜乐的痕迹，可是每个人都采取不同的路线，以不同的路线贯穿人生所有的经历。例如其一是美感，以不同的路线穿人生所有的经历，而这条线最后回到神那里去。基本上你的朋友都是在同一条线上，在同一条路上。正如我提到的，这段经文指出三个标记，真正的属灵经历有三个标记。第一个在第一节找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真正的属灵经历的第一个标记是对于属灵经历的渴望，是对神的爱慕。我们说感觉到神的没有同在，其实是他的同在并在你里面动工的标记。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大卫不是说我切切地寻求你所以你是我的神，大卫说，因为你是我的神，你在我生命中，所以我切切地寻求你。这是其中一个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基督徒的方法。你不是只是知道神没有同在，你还渴望神的同在。你感到不高兴、不满意和心烦意乱，我们一直在说这是很奇妙的标记。你感到不快乐，正好表示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工。第二个标记是一种对神的新的感觉。第二节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第五节说，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真正的属灵经历的第二个标记是讯息变成了感觉。大卫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他可能得到一个启示，圣经称之为神的显现，那是看得见的显现，例如燃烧的荆棘，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大卫在这里谈论的很像他在诗篇119篇103节所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诗人在谈论感觉，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属灵经历的第二个标记就是那是关于神的资料，这些事实、教义和资料都变成了感觉。这好比知道蜂蜜是甜的与实际品尝蜂蜜的分别。罗马书8:31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知道这节经文是一回事，事实上你可能相信这节经文，你说当然我相信圣经，你也可能说我信靠圣经，我相信圣经，我也相信这节经文。你尝过这节经文吗？你曾经从这节经文得到饱足吗？这节经文曾经闪耀吗？你害怕什么吗？你正在担心什么吗？你们有些人现在正是这样的，你的心灵渴望一份安全感，那就是你害怕的原因，你感觉不到安全。如果我对你说，读一读这节经文吧，你读那节经文，但它只是一些讯息。读完之后，你说，那是真的，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我仍是害怕。可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读一段经文，你反思那段经文，或者是听到那段经文，有时候那些讯息变成了感觉，有时候 那经文充满了你的心灵，有时候它闪耀起来，有时候它变得真实，以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这句话成为确据啊！你读到这节经文，你看到它，你的心灵得到饱足了，它完全满足了你对安全感的渴求。即使你的环境没有一点改变，你靠着这真理站起来，你说没有什么令我感到害怕了。属灵的第二个标记，就是当你看到关于神的真理时，它变成实物，变成亮光，但不是时刻都是这样的。但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你对神有一种新的感觉，可惜这是其中一件不能说明白的事情。你说，给我解释多一点吧。但假若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只可以保留它，我无法向你解释，也无法为它下定义。我可以描述它，让你知道，或是使你知道你对此一无所知。爱德华兹说，对于一个生来失明的人，你如何向他界定红色和蓝色之间的分别？你无法做到。你可以描述两者的分别，但即使这样做也十分困难。第二个标记是对神的感觉，你十分渴慕神的真理。不但如此，有时候当你进入神的真理，他会满足你，你的心灵渴求一份安全感吗？神的真理使你充满安全感，你的心灵渴望爱吗？如果你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当你读到以赛亚书49章15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是否相信神爱你呢？你说当然了，但是你仍然没有安全感，仍是感到不安，对别人的批评感到苦恼。不过有时候真理充满你的心灵，有时候它向你闪耀，环境毫无改变，也没有人向你道歉，但你被真理充满了。
春天的花朵瞬间会凋落，短暂的一生转眼就流过，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留下一片虚空。过去的时光不堪再回首，失去的欢乐尽岁月悠悠，往事悠悠，只留下心头苦愁。请你赶快告诉我，我在这世间为了什么？ 生，从此生命不再黑暗，充满了新的希望。只要相信他，痛苦的释放，心灵的平安。我的人都可以得永生，从此生命不再黑暗，充满了新的希望。只要相信他，痛苦的释放，心灵的平安。
耶稣说，相信我的人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痛苦的释放，心灵的平安，痛苦的释放，心灵的平安。
我们来看第三个标记。第一个标记是一种渴慕，感到神不在，心里渴望他。第二个标记是资料有的时候呢会变为感觉。第三个标记是赞美。这是第三个标记啊，但是它并非与众不同，它并不独特，也不是一个测试。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基督徒才经历到对真神的渴慕，并经历到神的真理不只是资料，而是成为了感觉。如果你有这些经历，这表明你是真信徒。一个只是虔诚合乎道德依稀有点属灵的人是不会经历得到的。第三个标记是赞美，这是常见的标记。你到处都看到发出赞美的原因，你一次又一次地留意到圣经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还有王必因神欢喜。你发出赞美，因为当一些东西是你真正喜欢的，你必须以赞美来使那些东西带给你的喜乐达至圆满，令你知道自己不只是相信，而是经历神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必赞美神。如果你听了一首很美的乐曲，除非你抓住某人，把他们拉过来，对他们说，听听这首乐曲，否则你无法好好的享受它。你把唱片放进器材里，如果他们只是说，嗯，蛮不错啊，你感到像是被勒死了。但如果另一个人说，那真是不可思议啊，那真是美妙极了。让我们再听一次啊，这张唱片卖多少钱呢？你知道你不是在推销唱片，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何感到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喜乐？那是你的快乐感觉的本质。是神使你有这些感觉，除非你赞赏他，否则你无法使自己对一些东西的愉快感觉达至圆满。一方面，如果你想在生活中看到这个标记，证明自己是基督徒，而且正在经历神，当你祷告时，你的祷告不只是充满恳求。什么是充满恳求的祷告？你只是在祷告中说，赐福给我父母。那换句话说，你读出一张清单，还有哥哥的生意，弟弟的学业，你有一张张长长的清单，这是购物清单式的祷告。你说，我需要这个、这个和那个。如果你只是在碰到麻烦的时候才恒常的祷告，如果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开始去祷告， 当一切事情都顺利了，你的祷告就越来越少了。这是不好的标记，为什么？因为你的祷告基本上呢，只是购物清单式的祷告。当你没有任何东西要购买的时候，你不会到商店里去。当你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想要的时候，你不会祷告了。当你感到有极大的需要时，你才会祷告。但如果你对神有任何的感觉，如果你在任何方面看见神的能力和荣耀，那么你常常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赞美。你需要赞美，赞美成为你的生命特征，成为你祷告生活的特征。此外，如果你真的经历神，你必定与其他人谈到你的经历，你发觉自己不得不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情吗？可是如果你像一些人那样，在崇拜聚会中有不少人是那样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或者他们知道自己是不相信的，却被信主的朋友带来了，你坐在那里，我希望你明白，那位朋友试图跟你谈到耶稣，如果那位朋友表现得粗鲁无礼、骄傲自大、强逼和冷酷，这便与他的基督信仰前后矛盾，而且是错误的。可是你必须明白这一点，同样的事情发生，使你需要去抓住某个人，对他说，听听这首音乐是多么美妙啊。当你看到美国著名职业篮球运动员米高佐敦做出高难度动作，而且将会立即重播时，情况也是一样，你会走出房间，拉着你的太太一起进来看，你说，与我一起称赞他，这是不可思议的扣篮，我竟然能够欣赏得到。听着，世界响起了赞美之声，若没有赞美，你无法爱上什么。若没有赞美，你无法享受任何事情。若没有赞美，你无法观看一场比赛，支持一队队伍而不喝彩。你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如此草草？你正在发出赞美。你不禁发出赞美。若一个人发现耶稣基督使他充满喜乐，却从不觉得需要说什么，这合理吗？你若说，你有你的宗教信仰，这是一件好事，但你不应该尝试使其他人也归信你的宗教。你真正的意思是，你确实不相信这个宗教信仰是真的。若有人说，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不要尝试使其他人也归信你的宗教，那人真正说的是，你不能拥有你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该是你所享受的。如果你与基督建立了生命关系，你会享受与基督同在，就像你享受你所支持的球队比赛一样。然而，当你到现场观看那支球队比赛的时候，你听见球迷都在尖叫喝彩，至少有好几次吧。你看见吗？你不用强迫他们这样做，因为你知道，那就是快乐的本质，那就是任何一种关系的本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经历神，你必须发出赞美，你的生活必须表现出这个特征。有人说，好的，我该怎么做呢？有两个非常重要又极之不同的操练，他们是操练。我只需要提及这两个操练。有人会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有三个吗？你知道，这是一系列的分享，我们将会在节目中分享其他的诗篇，我将会谈到他们。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操练，一个是在第二节找到的，另一个是在第八节找到。请留心听听这些操练，如果你照样做，你将会经历神。稍等，我不保证这个情况明天就会出现，我不保证这个情况有多经常出现，这些事情是最重要的，但这是圣经说的。首先，圣经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们来讨论一下啊，嘴唇为什么要颂赞？ 大卫不是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得不赞美神。大卫也不像是会说我是一个差劲的基督徒，我不会赞美神。大卫正在想我要赞美神，当中有一个逻辑，他说因为我看到一些东西，因为我正在想到一些事情，所以我的嘴唇赞美神。大卫正在想到什么呢？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是个关键啊，在圣经中有许多希伯来文的词语都指到爱，但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出现的一个字，这个字是难以正确的发音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啊。即使在古时，在多个世纪以前，翻译者也知道这个字是非常独特的，你不能只是把它翻译为爱，你需要一个特别的词语。中文和合本圣经把这个字翻译为慈爱，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坚定不移的爱，因为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是指不可动摇的爱，不会改变的爱，也是不配得的爱。这个字的意思是立誓为证的爱。如果你到圣公会的教堂参加婚礼，你会听到公导书中较为现代的圣公会誓词版本，你会听到他们说奉神的名。当配偶双方交换结婚誓词时，他们会说奉神的名，我娶你为我的妻子，从今以后无论安乐困苦、富足贫穷、疾病健康，我必爱护你、尊重你，至死不渝。最后他们说这是我的誓言。但在古老的公导书中，最后一句是这么说的，我向你立此盟誓。你听过吗？你参加过在圣公会举行的婚礼吗？最后一句是我向你立此盟誓。你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啊？让我来告诉你吧，盟誓就是承诺或合约。但我不是要讨论这个词，我想讨论的是立誓。立誓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那是指危险，当你向某人做出承诺，无论情况怎么样也相随，你是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啊。意思是说，如果你变得贫穷，我也变得贫穷，如果你遭遇困苦，我也遭遇困苦，但是由于我无条件的把自己抵押给你，所以我向你承诺会这样做，不管你在某一天是否值得我这样做。所以我现在处于危险之中，我现在变得容易受到伤害，我现在毫无保护啊，我现在陷于困境之中啊。立誓和抵押是同一件事，你知道吗？这是神对我们任何人的要求，要我们像最亲近的另一个人这样做。我们唯有在婚姻里有责任表明这种爱的最高表现方式，无论要付上什么代价，无论要做出什么牺牲，仍然是持守忠诚的爱、坚定的爱、不移的爱、不变的爱。但你知道吗？众所周知，即使是婚姻也有其限制的。首先誓词说至死不渝，意思是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如果对方死了，我余生便不再受婚姻约束。而且我们也知道圣经说还有某些限制，我们不会详细讨论这方面。有些理由可以让我们提出离婚，对方可以做一些事情使那盟约无效的，对方做了一些糟糕的事情令你不得不离开，圣经也是如此记载，我们不会详细的讨论这方面。但我要说的是，神不是那样的。大卫仔细查看，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卫被此提到天上，我们又该到了什么境地呢？大卫看见神正在说，无论怎样，神都知道我们将会变得更贫穷，而不是更富足，我们将会变得更多病，而不是更健康了，我们将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神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向你立此盟誓， 无论如何，我保证赐福给你。大卫也许知道过去一件能阐明这个字的事迹，他也许知道创世纪第十五章记载了多年前亚伯拉罕曾在某天对神说：神啊，我怎知道你将会赐福给我呢？神说：你去取一些牲畜，把它们分成两半。然后神显明为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并且对亚伯拉罕说：我将要赐福给你。根据古代的闪族文化，神这样做其实呢是对亚伯拉罕说：如果我不赐福给你，我就如这些牲畜般被分成两半，即使我不得不因此而死去，我也要赐福给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永远不会离弃你，无论怎么样我都爱你，我无条件的爱你，即使这意味着我必须付出代价，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我都爱你。大卫深明此理啊，但对于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他却一无所知。大卫说：当我看到我是如此蒙爱，当我看到恩典的奇迹，当我看到神给我的爱不是我配得的，他把我不配的爱赐给我，他把完全的爱赐给我，当我看到这一切我便默想，这就是操练了。大卫说：你的慈爱比生命中的任何东西都更好，它比生命更好。如果我得着你的慈爱，我不用活下去。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使我们向神发出赞美，并且什么使我们经历神。明天早上坐下来，找出你最挂虑的事情，那可能是你担心的事情，可能是你感到恼怒的事情啊，可能是某个人吧，也可能是某个情况。大卫所说的，你也应该照着做。他仔细查看，然后他思考那件事。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接着他查看另一件事，并且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的慈爱比这件事更好，比那件事更好。大卫思考神的慈爱为什么比这件事更好，也思考他如何比这件事更好。大卫说：我若得着这坚定不移的爱，我为什么为这事抱怨呢？我为什么渴望得到这东西呢？我为什么退缩不前呢？你知道，接下来大卫赞美神，大卫感觉到神的同在，这是我们每个星期都做的。你向自己传福音，你拿出神所赐给你不配得到的恩惠，说：我得到一些东西，它比任何东西都更好，但我并不感到兴奋，不感到高兴，不感到有信心，也不感到喜乐，却感到沉闷、害怕和苦毒，是因为我看不见那东西。你默想这一切，直到你的嘴唇发出颂赞。有时候需要30天，有时候这需要30个月，有时候只需要30分钟，甚至30秒。我没有告诉你是什么时候，我只是告诉你，这些是互有关联的。因为大卫正在想，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还有一个操练，这个操练恰恰相反。我刚才谈到的操练是默想神的恩典，具体和明确地看见这恩典比现在正困扰着你的事情更好。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用神的恩典去排除你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障碍，而且默想它，直至你发觉自己看到的神的能力和荣耀。但另一个操练是，我心紧紧地跟随你。我会读出一段文章，然后完结今天的分享。第八节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看到吗？你知不知道译作紧紧地跟随的希伯来文是什么？这个希伯来文在创世纪2章24节出现过啊。经文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字在那里译作联合，并不像第八节的意思。我知道多年前有一本书名字叫《渴慕神》， 那本书就是基于这节经文写成的。似乎我心紧紧的跟随的意思呢，像是我正在祈祷，意思不是这样的。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翻译为联合这个词，它是指出做出承诺并且坚守下去。联合的意思是顺服，联合的意思是继续的服从下去，这与寻求经历神并寻求让神来充满你的感受和感官恰恰相反。这个操练是说，不管我的感觉如何，我都要顺服神。这两个操练是相辅相成的。难道你看不见吗？你常常不顺服，唯一的原因是你看有些东西比神坚定不移的爱更好。如果你明白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就没有什么东西比神更好了，因此也没有任何情况使你不顺服，你便永远不会顺服神了。这两个操练是相辅相成的。可是你不是首先做第一个操练然后做第二个操练，两个操练是连在一起的，这不是先是这一个然后是另一个。换句话说，一方面你对神充满热情，另一方面呢，你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无条件的顺服神，像他为我受死那样，不管我的感觉如何，我都要顺服他。让我给你读出一篇文章，这是我在电影《简爱》中看到的。这本小说大约拍成了五六部电影了，我刚刚看到的一部呢，是由奥森·威尔斯饰演男主角罗彻斯特先生，钟方婷饰演简爱。罗彻斯特先生来到简爱那里，简爱发现他们已经堕入爱河，而且呢，他发现罗彻斯特先生他已经结婚了，但是他的妻子在别的地方。我不想讲得太深入，因为我恐怕告诉你那些情有可原的情况之后，会破坏了那个重点。因为重点是罗彻斯特先生说，和我一起生活吧，我不能娶你，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发生了什么事？让我把它读出来吧，然后完结今天的分享。这是紧紧的跟随，这是下定决心，这是说我顺服，我不理会任何其他情况。这是另一方面的经历神，他向简爱求婚，他说我不能娶你，但是我们彼此相爱。沉默了片刻，简，你为什么沉默不语？我正在经历一个严酷的考验，一只如火热的铁般的手抓住了我的要害，在那可怕的一刻，充满了挣扎、黑暗和火烧。世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渴望被爱，而他现在就爱着我。我绝对崇敬这份爱，但我必须放弃它，我必须离弃这个偶像。一句凄凉的话使我落入难以忍受的责任里，我说要离开了。简，你是否明白我多么想要你？只需这个承诺，你只用说，罗彻斯特先生，我将会属于你。罗彻斯特先生，我不会属于你。又一阵的沉默。简，简，你是否想在世上走这条路，却要我走另一条路呢？是的，简。他转身拥抱我。你现在就要这样？是的。此刻他轻轻地吻我的前额和脸颊。是现在吗？是的。啊，简，这是苦的，这是恶的。怎么爱上我会是一件恶事呢？爱上你不是一件恶事，但服从你却是一件恶事。他的眉宇间露出一个狂野的表情。简，只是一刻，当你离开的时候，瞥一眼我那可怕的人生，所有的幸福都将会随你而离去。然后剩下什么？简，那我怎么办？我到哪里寻找一个伴侣？我到哪里寻找一些希望？ 做我所做的，我说信靠神，而且相信天堂，盼望在那里重聚，那么你不会退让？不会。那么你宣判我活得可怜，死后要受咒诅？没有，我只是劝告你活得无罪，死得安详。那么你从我身上夺去了爱和清白吗？你把我智慧对一份激情的渴求，以及对一种占有所带来的邪恶之中吗？我说，罗彻斯特先生，我不再把这个命运指派给你，我却是为自己攫取了它。我们生来是要努力和忍耐，你和我都一样，照着做吧。在我忘记你之前，你将会忘记了我。简，你用这种言辞使我成为一个骗子，你玷污了我的名誉，我宣布我是不会改变的。你当着我的面前说我很快会改变，你的判断是何等扭曲，你的行为证明了你的想法是何等乖僻。逼使一个人走向绝望，比违反一条小小的律法更好。没有一个人会由于我们触犯法律而受到伤害，因为你没有亲戚，也没有相熟的人，你不需要为着与我一起生活而害怕得罪他们。就这样结束了。简爱心里想，嗯，这是真的。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的良知和理性背叛我，控告我犯了反抗他的罪。我的良知和理性像我的感觉一样，都在大声叫嚷，而且不断的叫嚣啊，顺从吧。他们说，想一想他经历的痛苦，想一想他身处的危险，想一想留下他独自一人后他陷入的病况啊，安抚他吧，拯救他吧，爱他吧，告诉他你是爱他的，并且将会是属于他的。到底世上有谁会在乎你？有谁会为着你所做的而受到伤害？然而我仍是不敢屈服，我回答他，我在乎。我越是孤独一人，就越感到无依无靠，我越是承受不了，就越要拒绝。我会尊重自己，我会遵守神的律法，正如我现在一样，当我神志清醒而非错乱的时候，我会持守我所领受的原则。律法和原则不是用于没有试探的时候，而是在这样的时刻，肉体和心灵都起来反抗他们的僵硬，他们是严格的，他们是不可违背的。要是出于我个人的方便而加以违背，他们还有什么价值？他们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一直以来都相信，如果我现在不能相信，那是因为我疯了，精神相当错乱，随着我的血脉像火烧，我的心跳得很快，甚至不能数算，以致我的心悸动起来。先入为主的意见，预料中必然的决定，这一切都是我在此刻要遵守的。我已做出打算，我已这样做了。联合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你应该是充满热情，你应该追求经历，你应该追求感觉，你应该说，我想感觉到神，我想认识他。另一方面，你应该说，我要顺服神，我不理会我的感觉如何，我不理会我的感觉和理性如何，甚至我的良知起来说，啊，顺服吧。这两个操练相辅相成，不是在你身处的地方，而是在其中。另一方面，你没有热切的渴慕和经历神的爱，你的心变得刚硬。另外一方面呢，你的顺服是有条件的，难怪你不知道诗人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像诗篇16篇11节所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说过当寻求你的面，你的面我们正要寻求，求你帮助我们找到你的面。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